让信仰传递，让生命启航，做有力量的家长。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家庭课堂，在这里让我们学会引导、陪伴、管教、支持，让家庭教育美好而有趣。
各位伙伴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学习关于诚实的培养。诚实的定义呢，是保持真实，不欺骗自己和他人。那么这一节课里面呢，我们要学到一些关于诚实的品质的问题和如何教育孩子们达到说话准确、不吹牛、保持真实不虚荣、诚实考试不作弊、不说谎话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知道呢，诚实呢，在我们国家也有很多的典故啊，很多的故事来告诉我们诚实守信的宝贵。诚实呢，我们说是忠诚老实，忠于事物的本来的面貌，其实就是对真实的一种尊重，不为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欺瞒别人。守信呢，就是讲信用、讲信誉、信守承诺，忠实于自己承担的义务，答应了别人的事一定要去做。所以呢，忠诚守信呢，是一个人履行自己义务的，或者说作为公民的一种品质。我们对人要诚信，人不欺我，我当然不能欺人啊。人欺我的时候，我能不能欺人呢？啊，我们以后再讨论这件事情。啊，我们知道呢，就说在工作和我们每一个人的角色里面呢，这个忠诚呢非常的重要。我们经常说一些我要做到什么什么这样的宣言，这样的许诺，那我们呢去实践我们的许诺的时候呢，并不见得那么容易啊，我们会受到一些困惑、诱惑啊，或者艰难，或者是这个软弱，有很多利益的这个冲突。那这要求我们呢，就是作为一个成年人，在我们每个人的岗位上，比如说我是一个爸爸，我全心全意做好一个爸爸；一个妈妈，我全心全意做好一名妈妈；一位老师呢，我要全心全意的去做好老师这样的职务的所要求的一切。所以说呢，诚实呢是为人之本。那么一位学生，一个孩子，一个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呢，他们也需要学习这一点，在自己的范围内，在自己的年龄阶段和自己当下的任务中呢，也要保持这个品格上面的诚实，它是人格高尚的一种表现。那么其次呢，做人真诚呢，也是赢得别人尊重和友善的一个重要前提之一。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来看看这个怎么样，就是帮助孩子们获得这样的一种品质呢？我们知道呢，无信则不立啊，无诚则无德。那么有智慧的家长们呢，一定能领悟到这个诚实守信的这样的一种真谛。那我们就需要从家里做起，播下这个诚信的种子，给孩子们一些榜样，一些力量，让孩子们获得这张人生的通行证。那培养孩子的这个诚信的品质呢，要求我们有耐心，然后还要有细心。他呢，要在日常生活中的琐碎点滴中贯穿在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里面。所以我们先要求孩子说真话，不说假话，这样的这个做法上开始。那么做错事情的时候呢，勇敢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并能及时改正，不拿别人的东西啊，借别人的东西呢要还，做到言必信，行必果。当然我们说教育孩子们呢，说真话不说假话是有技巧的，是有艺术性的。那么孩子说了真话，他的结果是好的，孩子就一定会说下去。那么如果孩子发现他说了假话效果是好的，他一定就不想说了。有些家长呢，他为了让孩子表现得非常懂礼貌，或者说让大人有面子呢，他让孩子都说假话的。那么说假话，结果呢就会让孩子 变成这个不诚实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有一位美国的学者呢，他去监狱里研究啊，那个罪犯们是怎么犯罪的。他发现这个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就是有一个罪犯说呢，他是从撒谎走向犯罪的。他为什么要撒谎呢？他说小时候呢，家里兄弟姐妹好几个，有一次呢分苹果吃，其中有一个苹果呢又大又红，孩子们都想要那个大苹果。老大说，妈妈，大的苹果给我吃。妈妈把眼一瞪说，真不懂事儿，你怎么能带头吃大的呢？这个罪犯回忆的时候呢，他就发现说，谁越想说要，妈妈就越不给谁啊，谁不吱声或者说了反话，然后就有希望得到。这时候呢，他就撒谎说，妈妈，我要最小的苹果。妈妈就说，哎，真是个好孩子，然后就把大苹果给你。哎呀，这事儿哈，说假话呢能吃到大苹果呀。那么这个孩子就学会了说什么，我越想要就越不说，到时候呢我表现好就行。那么这个表现好就是一个身体语言啊，就是一个身体的撒谎，我就表现的好嘛，对吧，然后骗到你，然后所以他为了吃大苹果就说假话。所以这是谁的失误呀？是妈妈的失误，对吧？所以每个父母呢都希望孩子呢诚实守信，不喜欢撒谎的孩子。但是呢，就是很多孩子呢表现的不如人意啊，很多原因就是后天的某种需要引起的，比如说为了满足吃的玩的，或者说为了逃避受批评受惩罚，这些都助长了孩子撒谎的恶习。所以我们作为家长呢，应该认真地分析孩子的需要，满足他们合理的那些部分。而满足孩子的时候呢，应该用孩子的眼光来看待事物，分析这个需要，然后认真地倾听他的心里话。我们不能以成人的想法推测孩子的心理，我们真的要小心掉到这个陷阱里面。很多孩子呢，其实他们心里并不是想不懂事儿什么的，而我们大人看到的是不懂事儿、不讲礼貌。那么当孩子向父母讲述了他的需要之后呢，父母应该跟孩子一起分析，让孩子明白哪些是合理的、正确的，然后及时满足他们的合理需求。对于不合理的需求呢，要对他讲明道理，千万不要觉得他们还小或者是事情无关紧要就放纵他们。长此以往的话，孩子就会不断地强化那种不良行为，形成不良品格啊，最终影响到他们的人生。所以说啊，我们在家庭教育里面，这个合理的满足孩子的需要，然后避免孩子去撒谎，去得到那个他想要的，或者是逃避他不想要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孩子说谎呢，父母不分青红皂白的就苛责打骂。有些孩子呢本来不想说谎，不敢欺骗父母，但是呢由于家里的环境非常的严厉，为了逃避惩罚呢，也为了让自己少受着皮肉之痛呢，就编造各种各样的谎言。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做父母的应该反思一下自己的教育方式。孩子犯错的时候呢，我们不要给他们很多精神上的压力，在一种轻松的环境中告诉孩子说谎会有什么危害，告诫孩子说谎或许能让你一时蒙混过关，但迟早会让别人发现，等真相大白之后呢，大家都很尴尬啊，你还会失去这个老师呀、父母呀、同学呀、朋友呀对你的信任啊，久而久之呢，别人就不愿意跟你接近了。这样的话，孩子们便会在这个逾越的互信的范围里面呢受到这样的启迪，那么他就是愿意诚信，这样的意识呢就会逐渐的培养起来。所以说呢，我们要创造这种诚恳的环境，感染孩子的心灵，尊重孩子，信任孩子，然后他会能够学到怎么样尊重别人，信任别人，然后以诚实对待别人。那么下面咱们说一说这个孩子不诚实的一些原因。我们知道呢，孩子他这一生呢，就是从幼儿发展到他大概成熟这个年龄的话，他是有个过程的，他的心理发展水平呢有时会导致他们产生不诚实的行为。特别是三岁到五六岁的孩子呢，他们的想象特点呢是无意想象占主导地位，有意想象才刚刚萌芽，所以孩子会把看到的和联想的、真实的和希望的 做过的和记忆的这些东西混淆，然后会说出一些跟事实不符的话。这时候最好不要把这种情况视为不诚实。我们区别孩子的想象和谎话非常的重要。当一个孩子三四岁的孩子向你述说一件捏造的事儿，或者一件从未发生过的事，他也不是在说谎，因为他有时呢分不清想象的情景和现实之间的界限。这是孩子的心理发展水平会导致他们产生不诚实的行为。这种情况呢，我们就不需要过度的认真的去考究了。第二个呢，就是孩子可能分不清把别人的东西拿回家。这种情况呢，分有意的和无意的两种，所以家长一定要问清楚是哪种情况再处理，告诉孩子不经过别人允许不能拿别人的东西，这个教育下就可以。第三个呢，就是孩子的说谎呢，可能是跟父母学的，家里家长说谎啊，孩子知道也跟着说谎，他们发现说谎是可以的，对吧？他就撒谎了吧。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家长的言行强化不诚实，也就是说，当那个某一种活动受到强化之后呢，后果呢就是这个操作性的活动呢，就是频率就会增加，那么在反应之后不易强化呢，反应就会减弱。就说孩子如果说了谎，家长认为孩子很聪明，不去纠正反而表扬，那么孩子说谎的动机呢就会加强。当然我们要对这种情况要注意了，就是我们要立刻纠正改善。那么第五个呢，就是对孩子的缺点乱用惩罚，这是孩子产生不诚实的行为。有些家长呢，就是孩子出现这个缺点跟错误，不是采用正面的教育方法，而是乱用惩罚的手段。那么惩罚过后呢，孩子并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为什么错，反而吸取这个反面的教训，用不诚实的言行来掩盖自己的错误跟缺点。有些家长把孩子关小黑屋，说你去想一想，你错在哪儿了，回来告诉我。那么一般的孩子呢，会在关小黑屋之后呢，很快就会想到说啊，我这个行为引起爸爸妈妈不高兴了，我就立刻出来说，妈妈我错了，我让你不高兴了。然后妈妈就说，好吧，以后不能再这样了。哎，这个错法呢是错误的。那么首先关小黑屋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关小黑屋本身是让孩子处在一个害怕恐惧的这样的情境里面，他的这种情境里面会很好的思考自己的问题吗？很难的。而且他也不是大人，他不是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去思考一下人生大道，他是在那种极度的恐慌紧张里面，想想这儿这么害怕，我怎么能从这逃出去呢？哎，我让妈妈高兴可能就好了，然后我就出去说我错了。他至于错了什么都不知道，对不对啊？第二个呢，就是孩子认错的这个内容的啊，家长呢是没有很好的认识这一点啊，就是说如果孩子说我错了哈，那我们就一起来讨论我们错在哪里，怎么回事，我们从这里面学到什么，如果下次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办呢，都是要帮孩子一起来看的，这样的话才能够避免到下一次的错误。所以教育跟惩罚是两回事。所以咱们作为家长呢，就是要培养诚实的孩子呢是有一条路的，所以我们还要保持对真理的开放性和对客观事实的尊重。有很多人有一说三，有三说五，有五说十啊，这就不符合客观也不真实。然后有些人呢，就是不尊重自己的良心的声音，总是呢违背自己，说一些讨好别人的话，那么这同样是欺骗自己，那么对别人也会形成一种欺骗，因为我说的不是真心话。比如又有些人我们见到他说，哎呦您这是又瘦了一圈啊，其实也没看出来人瘦，就是说了人家一些讨好的谄媚的话嘛。我们捡着别人喜欢的话说，我们本身是在恭维人啊，有时候我们偶尔可以做一点这样的幽默的表达，但是如果长此以往，我们就会形成一种表里不一这样的一些现象，那么我们的孩子看到这一切就会记在心里，他也会学一些啊看起来好或者是听起来好听的这样的话，然后去讨好别人， 那么这样的关系呢，并不是真实的，这样的语言也不是真实的。所以说我们要保持真实，当然我们不能见了胖人就说我你这么胖了，也不能失去礼貌，但是我们也不能说人家真的很胖，你说人家瘦了，对吧？我们要对真实客观保持一定的这个尊重，然后也允许这个就对了。然后我们在发现孩子吹牛的时候呢，我们要帮助他看到说吹牛的结果是怎样。没有人喜欢吹牛，就是当他特别是说一些大话的时候，要么是在掩饰一些真实，要么是害怕就是自己说的小了或者说的真实了引不起别人的这个关注或者是高待，那么我们更高待那些真实的人，要告诉他要及时的纠正这些，那么也不追求更多的这个虚假光荣有很多孩子呢就是为了争取很多的掌声而不做自己，很多家长要鼓励自己的孩子去做别人的孩子或者是其他性格的那种样子，让孩子去做很多的演讲很多的这个表达表现让孩子常处于这个紧张的这样的心理的这个情绪之中，那么这样的话孩子会变得就是焦虑紧张，同时呢也会变得爱慕虚荣，其实没有什么意思。那么考试呢也是一个现在很大的一个危机就是很多孩子考不了那么多，但是老师给的压力家长给的压力就是如果自己得不到那个分数然后就会非常的沮丧，会非常的背信失望，那么他们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去作弊。我看到很多从小学到高中的孩子呢都会作弊就是用各种方法呢去达到某一个分数。我个人呢从小到大就从来没有作弊过，这个我是敢给大家说的。所以呢我也特别讨厌作弊的人，那个做法呢实在是不符合真理，不符合我们的实际水平那样骗来的学历或者是分数的话呢也是一个不真实吧。反正我是不太赞赏这样的学历的人。让孩子做到呢就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我考了30分，我就是考了30分，那我研究考到30分的原因，然后下次我多考一些这是我的真实，而不是让孩子呢努力达到某一个分数，舍本逐末的去追求那些名利。所以我们要小心这一点，不说谎话帮助孩子学会不说谎话，说了谎话要承认在天主面前在人面前要认错去然后去弥补自己没有做对或者没有说对的这样的一个事实。所以说让孩子拥有真理拥有真实，拥有明辨的良心是我们培养孩子非常重要的诚实品格的一个原则。好了，今天我们的分享呢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聆听，也祝愿您在陪伴孩子品格成长的过程中呢，您也成为一个高尚品格的家长。谢谢大家，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亚洲真理电台今天为您准备的中文节目到这儿播送完毕，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